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有一次，一位姐妹热情地邀请她的好朋友去教会里了解基督信仰，却被她的好朋友一口回绝，她很是难过。后来才知，她的好朋友误以为去教会里就要捐钱，就像是去寺庙里要花钱烧香一样。这样的误解在不认识上帝的人中很是普遍，甚至不少人认为基督教会是一个洗脑的地方，让人甘心乐意地捐钱给教会，所以去教会的人都是傻子，被骗了还不知道。事实上，基督徒的奉献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捐钱。奉献首先是神透过属神子民的手满足和供应神的家，也就是教会的需要，让属神的家没有缺乏，这是基督徒履行作为属神儿女的一项义务，同时主动地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也是神所赐连续人的一种能力，一种福气。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天国八福之一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上帝将良知放在人的心里，而良知其中一个功用就是与人为善，怜悯比自己软弱的人。每当天灾人祸的时候，很多人的良知都会被触动，怜悯之心就会发动。世上有很多大富豪都是大慈善家，他们慷慨地向贫穷者伸出怜悯援助之手，即便是还不认识上帝，也深信自己所得是来自上天所赐的恩福，相信有喂食之神的相助，所以他们将乐善好施视为一种福报。不过，与很多名人高调做慈善相比，基督徒的奉献常是低调的，因为是奉献给上帝，而不是做给人看。明白奉献的真意，发自内心，而非被迫或是作秀式的奉献，才能蒙上帝的悦纳。也因此，对还未信奉耶稣基督的人，教会里通常不会收取他们的捐奉，而且对还不明白奉献意义的基督徒，也会提醒他，若不是甘心乐意，就不要奉献，否则不得上帝的喜悦，反遭亏损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高兴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五章十一节到四十八节的内容，这段经文就记载了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八个主题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 首先，基督徒在世上要尽好本分，做盐做光。无论何时何地，信徒都应该靠主来追求圣洁生活，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。我们要把生命的光来照亮这个世界，发挥盐应该有的作用，尽基督徒的本分，把福音给广传。好，第二，耶稣来不是要废除律法，而是要成全律法。因此，信徒要尽好本分，正确地讲解圣经真理和传扬福音。我们不能够败坏和曲解律法以及神的话语，以致误人误己。第三，不可杀人。如果你向你的兄弟动怒，你所犯的罪就如同杀人一样的严重。第四，不可奸淫。这条诫命不仅是禁戒淫乱的行为，而且禁戒一切淫念以及对禁止之物的欲望。心中动了淫念，即使是没有付诸行动，也等同是犯了奸淫。好，第五，不可休妻。主耶稣给离婚定了一个规范，如果一个人不合乎圣经原则离婚了，那么这个人就是犯了奸淫罪。好，第六，不可起誓。神的儿女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是要谨守信用。这条诫命呢，禁止背信弃义，禁止违背自己的誓言。第七，不可报复。信徒不可用自己的方法打击报复伤害自己的人，因为审判在神，伸冤也在神。好，第八，爱仇敌。这是基督徒的一项重要的职责。虽然我们的仇敌是处处与我们为敌的，但是这些人身上也是有值得称赞的地方。我们应当学会欣赏他们的优点，怜悯他们，对他们心怀善意。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，主耶稣教导门徒应当在恩典和圣洁方面渴望完全，竭力靠主追求完全，并且靠主努力效法我们在天上的父。那么这是一个基督徒他的本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开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研读。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谈到了宗教活动的外在表现。我们在第五章已经提到了主耶稣对于公义的要求，我们必须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而这个标准只有借由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达到。在第六章，马太福音谈到了如何将天国的公义真正的给实践出来。实践公义行为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是为主而做的，这纯粹是你和神之间的关系，那么跟其他人呢是没有关系的。马太福音第六章就是探讨这些公义的行为，包括施舍、祷告、金钱和关心天国的事，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切实去遵行的。好，首先主耶稣谈到施舍。施舍可能会流于宗教行为的表面功夫，或者是假冒为善。耶稣吩咐我们不可以这样。好，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第一节经文怎么说。马太福音六章第一节记载，耶稣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好，虽然主耶稣在此直接地指出他所谈的主题是关乎天国，但是这段经文对你我而言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原则。马太福音六章二节记载，耶稣说，所以你施舍的时候，不可在你面前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主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呢，是极具讽刺性的。他知道如何一语双关地表达讽刺的意味。当法利赛人想要给穷人一些施舍的时候，他们总是习惯地走到耶路撒冷城里繁忙的十字路口，以便大肆地宣传一番。虽然这样可以将那些贫穷的和有需要的人给聚集起来，但是这也提供一个让群众看到他们做出善行的好机会。那么试问，你是否看出这种行为跟今日某些基督徒所做的很相似呢？ 主耶稣他说，当那些法利赛人这样做的时候，他们就已经得到了该得的奖赏了。那么他们的奖赏是什么呢？这些法利赛人这么做是为了要得到从人而来的荣耀和称赞。他们吹响号角，让大家都聚集起来看啊，他们的施舍是多么的大方啊。那么这就是他们得到的奖赏。他们所做的是为了自己，但却跟神国毫不相干，他们也不能因此而得救。好，那么现在让我们来想想看，我们为什么要施舍呢？施舍的方法有很多种。很多年以前，有一个人呼吁大家为一个福音机构来去奉献。那个人说，现在要给每一个人一个机会，请你站起来说出自己想要奉献多少钱。有人就问他，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叫人去奉献呢？他回答说，因为用普通的奉献方式收到的钱很少，如果公开说出要奉献的数字，他们就会照着自己所说的给奉献出来了。那么这个做法呢，就像是法利赛人在大肆宣扬一样。后来发现，那个呼吁者自己就是用这种方式和心态去奉献的。也有一些人开大额的支票来去奉献，为的是大张旗鼓，还亲自把奉献给交出去。好，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故事发生在教会里边。有一位弟兄，他总喜欢在牧师讲道之前把支票交给牧师，他以为这样呢，牧师就会提到他的奉献。有一次，他的朋友对牧师说，那位弟兄十分困扰，因为他在上个礼拜天给你一张大额支票，但是呢，你为什么只字未提呢？牧师说，是的，你的朋友是一位财主，其实在同一天，另外一位弟兄也交给我一个封好的信封，他希望我在崇拜完成之后才打开，也不要我去向别人提到他的奉献。那个弟兄所奉献的金额是你朋友所奉献的两倍多。如果我要告诉任何人关于奉献的事，我会提到这位奉献更多的弟兄，只是呢，他并不让我说。所以你看，奉献或者是施舍是你和神之间的事。如果你让第三者参与其中，那么这是神所不喜欢的。今天有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把奉献看成是沽名钓誉的手段和工具。例如，在某一个神学院里边，就发生了一件体现人本性的事件。神学院计划在旧的校园内新建一个美丽的高塔，但是因为资金短缺，需要募捐。学校很低调地宣称，那些奉献者的名字将会被刻在高塔的石碑上。结果呢，有好多的人要求把他们的名字刻在上边，师生们就笑称这是有钱人的塔。这表示宣传号角还在继续吹着，但是这种奉献的方式在神眼中并没有价值的。马太福音六章三到四节记载，耶稣说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有古卷说，必在明处报答你。所以，当你奉献的时候呢，不要炫耀啊，故意的让别人看到你奉献多少。我们的主他说，当你从钱包里拿钱施舍给人的时候，要悄悄的进行，甚至连你的另外一只手也不知道你做了这事，免得自夸，不讨神的喜欢。
穿越圣经八世通，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，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。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，天路唐曼陪伴，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，反思信仰生命，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，边读边传，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
马太福音六章第五节记载，耶稣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， 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好，你们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。主耶稣在这里他是用很强烈的语气这么来说的，他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这些假冒伪善的人用这种公开的方式来祷告，那是为了要让别人看到他们在祷告。一个人可以披上一条祷告的披肩，为了要人看到他正在祷告。主耶稣他说，当一个人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得到了他的赏赐，因为他得到了他所要的，就是被人们所看到。可是呢，他的祷告却是一点儿也不会蒙神垂听的。马太福音六章六节记载，耶稣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主耶稣在这里所提到的是全新的论点。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用了父这个字呢？那表示在这些听众当中呢，有些人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。今天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呢？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给了我们答案。经文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我们的主甚至对尼哥底母他说，你必须重生，否则你不能称神为你的父。马太福音六章七到八节记载，耶稣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有一天有一个人在祷告，他对于自己的请求大约是重复了十几次。可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向天父祈求，就算是只有一次，他也会垂听的。祷告必须真诚和单纯，真诚就是要进入内室关上门，因为你的祷告是你和神之间的事。单纯指的是不要使用空泛重复的字句，要直接讲你的需要，而且要告诉主你心里在想什么。第八节主耶稣他说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。虽然神早已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但是呢，他仍然要我们来到他面前，诚心诚意地向他去祈求。好，马太福音六章九节记载，耶稣说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这是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一个祷告的模式。老实说，我几乎没有在公开的聚会崇拜里边使用这个祷告。对那些饥饿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祷告，但是对于一个饮食无忧的主日聚会的信徒来说，是不应该这样祷告的。因为对他们来说，这样的祷告只是空泛重复的祷告词而已。因此耶稣在这里所宣告的主祷文，并非要信徒把它当作是形式化或者是仪式化的执行模式。耶稣只是指出有效祷告的几个原则，这对于任何处境中的信徒都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。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就表明，唯有信徒才可以献上这段祷告文。使用父这个称呼呢，就暗示了祷告者拥有神家庭成员的身份。信徒借着祷告的方式，因着坚定虔诚的信靠，神像父亲一样的查看和照顾信徒，并应允信徒的请求，但是只会应许对神儿女有益的请求。愿你的名为圣，这句话更精确的翻译应该是，你的名本是圣洁的。神的名是圣洁的，这也就是神的本质。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为主做见证，让世人明白神是圣洁的呢？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所记载的那样，我们得救之后呢，应当以属灵生命的改变来去见证神的圣洁，一言一行都应当跟救恩相称， 而且呢，要摒弃旧人的坏习惯，穿上新人，靠主追求圣洁生活，活出一个基督徒所应该有的样式。正如旧约记载，当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那些迦南人就发现他们有了一个新邻居，因为他们看到亚伯拉罕在筑坛。亚伯拉罕无论走到哪里，他都会为神来筑一座祭坛。当亚伯拉罕开始和迦南人来往之后，他们就发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很诚实的人，他们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都很放心。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结论，就是亚伯拉罕所敬拜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。因此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很是尊敬，也不敢公然地去得罪耶和华神。马太福音六章十到十二节经文记载，耶稣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好，我们的主不需要自己做这样的祷告，因为他是无罪的，他不需要被赦免。所以这个祷告呢，不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，而是教导门徒的祷告。神知道我们每个人每天的需要，只要是我们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神必使我们得享温饱，恩典够用。所以我们祷告要分清先后次序，那么这是操练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方式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，保罗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今天我们蒙神赦免，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，而不在于我们饶恕了什么人，这才是我们救恩的中心。罗马书五章八节，保罗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因此信徒蒙神赦免之后，更应该靠着主的力量来去学会包容和饶恕人，如同神赦免饶恕我们的罪一样。今天有些教会呢，拘泥于宗教形式啊，强调教条和仪式，他们用免了我们的罪来响应别人说免了我们的债。有两个小女孩，她们说她们教会呢不断地重复使用主导文，一个说我们教会中有很多罪，另一个说在我们教会中我们有许多债。她们说的都对，教会要注意到我们不仅有债也有罪。那么到底哪一句话是正确的呢？其实要分辨的一点儿也不困难，因为指的都是同一件事，那就是罪。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记载，耶稣说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这个叫字很容易让我们误解。新约圣经雅各书的一章第十三节说，神不试探人。没错，神不试探任何的人。因此在这里呢，一个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，让我们不要陷入试探。因为这不是指求神保守我们离开试探，而是当我们在试探中的时候，不要让我们陷入在罪里边。靠着主所赐的力量，我们即使在试探中也是得胜有余的。虽有困苦，但是灵里边却是平安喜乐的。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是指救我们脱离恶者，离开魔鬼。撒旦到今天仍然是非常可怕的，他嗤笑基督徒的软弱无能，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，他已经胜过撒旦的权势。因此我们可以祈求主说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好，那么对于一个刚信主的人来说，学习如何借着祷告与神亲近，寻求神的帮助是很重要的，这也是信徒属灵成长必不可少的过程。有一位朋友的母亲到了晚年才得救，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祷告，于是就重复地用主导文去祷告。当然她后来学会了用自己的话来去祷告。当我们教导孩子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这样来开始， 求天父让我好好睡觉。之后呢，孩子慢慢成长，他自己会加上愿神祝福爸爸，祝福妈妈。父母都会感到很惊喜，因为孩子呢开始用自己的话来去祷告了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这个主祷文是作为祷告的一个范例，这是一个何等荣耀、何等奇妙的祷告呢？主祷文让我们学会了祷告的原则，但是主耶稣更希望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学习用自己的话来去跟他说话。主耶稣在教导主祷文的时候，他说祷告不是为了向人去炫耀，祷告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而最有效的祷告方式就是进入到你的内屋来去祷告，在一个私人的地方来去跟神亲近。祷告应该真诚和单纯，不可效法外邦人或者是假冒为善的人，不可重复空洞虚妄的话语。我们要明白祷告的真正目的，诚心诚意地来向神说出自己的需要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其实，祷告不是很多人以为的向冥冥中未始之神的祈祷，最后变成自我安慰式的自言自语。祷告是基督徒属天的权利，借由祷告，人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明白神的心意，经历神的信实大能与同在。借由祷告，我们从上帝那里支取力量，获得安慰与帮助，得着信心与平安。倘慢我常想，假如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愿意举起祷告的手向永生神祈祷呼求，那这个世界早就天下太平了，您说呢？节目的最后，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@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，全心全意爱神爱人。